我们今天会请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以撒给雅各与以扫的祝福大不同，大不同啊。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给这个雅各的祝福啊。哦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哇，这个祝福是何等的高，何等的美。你看到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带着应许的祝福呢，我们看到了有香气，有田地的香气，有天上的甘露，天上的地上的肥土，五谷新酒，天天有这个圣灵的充满浇灌，而且有多民的侍奉，多国的跪拜，而且这个咒诅你的受咒诅，祝福你受蒙福。哦哦，这个是给雅各的。那给以扫的呢？给以扫是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被为你所得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轭。好，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，你的住处必远离地上的肥土，又远离天上的甘露。意思说地上的你也没有份，天上的你也没有份。哦，这其实说是祝福，但实际上是以撒在向这个以扫发的一个预言。这个预言是什么？你 天上的地下你都没有了，而且靠着刀剑过日子，因为他没蒙福嘛，所以就靠着强啊夺啊能够过日子，要侍奉你的弟兄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居下不居上，居尾不居首啊。哦，这时候都是一种咒诅的迹象，当你强盛的时候，从颈项上睁开你兄弟的轭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人生恶路。今天你因着基督耶稣得着了这个神儿子的名分，得着了这个生命，那呢，你这个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但是如果你贪爱世俗，像以扫一样，你看到你所得到的是这些，没有天上的也没有地下的，整天靠着刀剑度日。所以呢，这个要得生命才有名分，有名分才有福分。所以摩西在生命记30:19-20呼吁百姓说，他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患福民成名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说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，并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装靠他，因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之地居住。好，所以呢，很重要的，每一个人都要求福，但是重点是，你的福是根据你的生命而来，你有主的生命，你能够悔改，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承担了你的咒诅，挂在木头上的受咒诅的，他那个福临到你的身上，这就是十字架的交替。所以重点是你要保爱这个名分，有了名分，你才能够有福分。
想你。
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28章43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流浪者的天梯梦，雅各受管教。流浪者的天梯梦，雅各受管教，取自尼托生信息节录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8章10-12节、16-19节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16节，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就是神殿的意思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28章，主要讲述雅各在逃亡的途中梦见天梯，以撒招来雅各，为他祝福，并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，从拉班的女儿中娶一个妻子。从此雅各承载这应许之约，踏上了他逃亡之路，同时开始了他的天路旅程。在他离开的第一站伯特利，雅各经历了他生命的重大转变。他在路上躺卧的地方梦见天梯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神在此向他显现，在异梦中向他说话。神应许雅各，一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言下之意也是雅各的神。二，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三，要将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四，神的同在必负引领收纳和神的成全。雅各醒了以后，就把枕头之石立为柱子，浇上油纪念神，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并向耶和华许愿：一，我必以耶和华为神；二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殿；三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狡猾诡诈的雅各在本章中开始接受神在环境中给他的管教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。雅各的天梯梦带给他勇气。雅各的天梯梦带给他勇气。
然后你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雅各虽然诡诈，但会害怕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年轻人离开家庭要往巴旦亚兰去，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，在那个经历里面，他看梦见天梯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那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神告诉他说他与他同在。为什么特别？你这么诡诈的人，为什么与你同在？不是因为你诡诈与你同在，是因为你被神选上了，你是那个执行神救恩计划的一份子的一位，所以神保守你啊。 你说雅各是特殊人物，今天所有的基督徒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福气？我们都是被神选上的，被神选上在这个世代执行他福音的计划。我们的地位一点不小于雅各，不是我们特别好。从拣选论里面来看的话，拣选论最后得到的结论不是说我们很棒，神拣选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不配，不知道为什么神拣选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在神拣选的恩典里面奋力为主而做。就这样，你看见神的拣选、神的带领、神的保守、神的护卫、神的管教都在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。这个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认识真神，我们却领受神的救恩，在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不要再走这个世界的回头路，从世界的标准来衡量那个被赐福，要看见自己尊贵的地位，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托付，要看见我们走在他旨意之中之后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蛮有力量的往前行，那个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你从雅各的身上你可以看见，不是因为他好，因为他在神的拣选计划里面，神就对他有一些特殊的安排。伯特利带给他勇气，迈向那个未知的巴旦亚兰。
寇森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我们，这个诡诈的雅各这么诡诈，为什么他还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？那这是因为神特殊的拣选，就像我们这一群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但是神也是拣选我们，那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来执行神福音的计划。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感恩神的拣选、带领跟护卫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天梯梦给这个不配的雅各、诡诈的雅各有了勇气往前行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雅各离开父家哦，这今天整篇的信息是取自尼托森信息的结论。好，雅各离开父家，那雅各为什么要离开父家呢？雅各在母腹里就是一个真先真大的人，他在年幼的时候欺骗了他哥哥，现在又用巧妙的方法欺骗了他的父亲，这些事都显明了雅各的天然聪明，的确是很聪明，诡诈实在是很诡诈，这是雅各的本性，这是雅各的天然。神现在就要对付雅各这一个人，所以在雅各用欺骗方法得着了祝福之后，就不能再住在家里。他知道哥哥要杀他，只好走，他只好逃难似的走出去。他这次用欺骗的方法要得着祝福，结果却得着了神的管教。他肉体的行动的结果是受管教。对于一个聪明的人，对一个有本事的人，对一个有手段有办法的人，神的管教是特别多的。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感谢神，因为神就是用管教叫他得到祝福。从现在起，神就一直在管教他，叫他因管教而得着祝福。现在他不能不离开父亲的家了，他只得离开了父母，孤孤单单的动身往巴旦亚兰去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那第二个主题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雅各入宿伯特利。雅各入宿伯特利，好，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十一节说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现在他是在旷野里入宿，把石头枕在头下，他受管教的生活开始了。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 这些话就是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里所已经听见的话，神现在把他给亚伯拉罕应许都给了雅各。神给雅各应许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雅各诡计多端的时候，是在他肉体的生命、血气的生命、天然生命没有受对付的时候，神在这一个时候能对他说这些话，这是因为神很有把握，神知道雅各这个人逃不出他的手，总有一天神能把他带到一个地步，成为神永和计划中的器皿。我们的神是有把握的神，神能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如果是人，那一定要顾虑，像雅各这样靠不住的人，等一等出了事闯了祸怎么办呢？但是神有绝对的把握，他能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神就是这样定规了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在乎神的靠得住，不是在乎我们靠得住。我们的用处是在乎神的旨意，不是在乎我们意志的刚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学习认识神是永不失败的神。接下去我们看雅各说什么呢？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这地是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神对他说话他都忘记了，他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神、以撒的神，他只看见这是天的门而感到惧怕。伯特利在属肉体的人看来的确是可怕的，我们知道伯特利是神的家，在肉体没有受过对付的人看来，神的家是可怕的。神的家有权柄，神的家有执事，神的家有神的安排，有神的荣耀，有神的圣洁，有神的供应。人的肉体如果没有经过对付，神的家是可怕的地方。哇，愿我们都不认为神的家是可怕的地方，是蒙福的地方哦。一个没有肉体没受过对付的，就会觉得哎呦，神的家好可怕哦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主题是雅各立石柱交由在上面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哦，十八节，雅各清晨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这意思就是把那块石头分别出来，他就给那地方取名叫伯特利，但那个地方起先叫路斯。接下去雅各就对神许愿了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我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的石头必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是雅各对于神的答应，这是雅各对于神的认识。神对他说，我也与你同在。他对神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雅各却说，神若保佑我，神说同在，他说若同在，神说必保佑，他说若保佑。这是雅各对神的认识。再看他的要求是什么，我们看他所要求的就能知道他所注重的。他说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他所顾念就是衣食的问题。他没有看见神的计划，从雅各这句话也给我们看见雅各所受的管教。他本来在家里是一个娇儿啊，因着受管教的缘故远离了家庭，昨晚是第一次露宿，用石头当作枕头，从今以后不知道食物从哪里，也不知道衣服从哪里来，所以他现在所顾念是饮食衣服的问题。他在衣食的问题上受管教，他现在看见用不正当的手段所得着的祝福，结果反而连食物也没有，衣服也没有，父亲的家也没有了。所以他对神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回到我父亲的家。他所盼望就是有吃有穿，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的家。如果神是这样的待他，他就要做怎么样？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就是雅各，这就是雅各起初认识神的程度。神 给他多少，他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。他的思想是买卖的思想，他与神的往来好像不过是在做买卖。神与他同在，神保佑他，神给他食物吃，衣服穿，神给他平平安的回家去，然后他就用十分之一来回报神。这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，因为伯特利是神第一次与雅各说话的地方，所以以后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就说，我是伯特利的神。这一次雅各虽然还不太认识神，但是神在伯特利给他印象是很深刻的印象。这一次是神第一次对付他，再过20年他因着受管教就要变成一个有用处的人了。感谢赞美主。雅各的经历是不是跟你我刚出信的经历一样的？至少对我是这样子的。我刚开始这个蒙恩的时候也是跟神许下类似雅各的这种愿、啊、我今天后来做全职服事，当初我也是，神啊，你若给我这个衣食无虑，我家都无虑啊，我40岁以后我就全职服事你啊。哎，这真的是我的许愿呢！没有想到神，没有等到我40岁，38岁你就要开始出世界了，要开始来全职装备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所以我看到雅各就看到我自己，真的是那一种起初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只关注自己吃吃喝喝，自己到底吃饱了没，穿足了没，哪有想到神永恒的计划？但是神就是在我们这样的时候。来拣选我们，来雕琢我们，来塑造我们，成为可用的器皿。一起来敬拜吧，来赞美吧，来赞美我们这伟大的神。看到雅各的一生也在反照我们的一生。
我是泥土，
跟主说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
塑造我，
陶造我，塑造我，
你是陶匠，
你是陶匠，
我是泥土，
我是泥土，
陶造我，
陶造我，
塑造我，
塑造我，
更像你，
更像你，
塑造我，成为你器皿。
陶造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不配，但是主啊，你的恩典拣选了我们这个不配的人。你应许的福，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也临到了我们。天天借着灵修你的话，你的灵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有灵力、体力、有续航力来奔跑。天，我们的生命就像雅各的生命反照一样。今天我们看到雅各对你的认识，也是我们那个粗浅的生命对你的认识。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的衣食，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需。但是伟大的主，你就在我们这样小小的生命当中兴起了你的环境来陶造我们，来将我们这一块无用的泥土陶造成可用的器皿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。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。愿我们的生命借着你话语的光照，借着你每天圣灵的浇灌，让我们更多的转向你， 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长大成熟。我们愿意接受你那双手的调整，让我们成为神永恒计划中的一个可用的器皿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看到雅各对神的许愿，是不是很像你我对神的许愿呢？愿我们的生命不停留在幼稚的阶段，只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自己的需要，而是能够更进一步的看到神那永恒的计划，成为神永恒计划中的器皿之一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我是泥土，陶造我